啊，谢谢文奇弟兄刚才给我们分享的这个短片啊，真是非常的感人啊，一段短片。这样一位姐妹啊，她患这样的疾病，她不能用正常的方式来表达她心中的感恩，所以她写了这样一首诗歌啊，真是非常的感人。那么我们呢，今天就要读一篇诗歌。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的诗歌诗经都是唱的。但这么多年来呢，因为我们没有谱，我们只留下了歌词，我们这现在的诗篇呢，我们就把它来读了。那在这以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答案已经讲出来了。当是在所有的文学作品当中，在不同的题材当中，用什么题材最能表达人的这个心情？都知道诗歌啊，大家也知道我是学理工的。学理工对诗歌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以前我读到诗歌的时候，我总觉得这是这么别扭，讲的这些话好像很多不符合逻辑，有的时候用就以为就是把一堆这个词汇堆在一块儿，这就是诗歌。那后来我娶了一个稍微懂一点这个诗歌的太太，她也是学理工的。她懂的是因为她的爸爸是学文的，所以呢她的父亲，那也就是我的岳父老泰山啊，他对这个诗歌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研究啊，他到现在也在退休的时候，他也在这个翻译这个唐诗和宋词，把它翻译成英文，来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这个美国的这些读者，所以他对这个诗歌非常非常的这个有研究。那么在这个岳父老泰山的这个熏陶下边啊，这么几年至少有两件事情我是可以夸口的，是我岳父老泰山的受惠于我们这个岳父。第一个，就是我从小我学会吃鱼头啊，我北方人是不吃鱼头的，我们只吃鱼肉，不吃鱼头的。但是从我岳父那学会，发现这个吃鱼头这是蛮大的一个受惠，真是好吃。那第二个呢，就是懂得了至少稍微对那个诗歌不再那么麻木，懂得了哦，原来诗歌有他自己的内涵，有他能够表达的意义，能够从诗歌当中能够发现这个作者的心情。这是我在这里要特别献上我的感谢啊，谢谢我这样有这么一个好的这个岳父，也能成为我的一个老师，能够教我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当中有没有学文学专业的？有没有？没有啊，没有，那我就可以敢讲了。那诗歌呢，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题材，那一般呢它包括两大方面的一些内容，那这两者方面呢也是互相连在一块的。那一个呢叫做抒情啊，一种叫做抒情，另外一种呢叫做叙事啊。诗歌基本是在这内容基本这么两大块。那么叙事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讲故事，讲事，有事说事啊。叙事就是透过一些比喻，一些夸张，甚至透过一些这个隐喻，来把一件事情的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诗歌不仅仅是在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是在说事儿，在讲一件事情。这是诗歌的一种这个表达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呢是抒情，那抒情大家就更容易理解了。那抒情里边有第一个就是颂赞，那下边呢叫做颂歌，诗歌里边的颂歌。那第二个是什么？是相反的，是悲歌啊，悲歌表达你心中这个忧伤，是悲歌。那还有情歌，那是大家更熟悉的，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写过啊。那颂歌大家知道，就是表达心中的一个赞美和颂赞啊，把他这种心情表达出来。那悲歌呢，就是你有什么伤感，你有什么不愉快啊，你这个所有这个不好的心情，也都是通过诗歌来把它表达出来。情歌大家就更容易了啊，就是男女之间这种爱情的表达啊，这种就是爱情是美好的，但是这个道路是曲折的，那这个都要通过这个情歌来要把它表达出来。那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诗词里面呢，我们可以读到什么唐诗、宋词，还有包括这个其他一些古人的这些作品啊，我们发现在中国的诗词里边叙事的不多。抒情的是比较多的，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抒情的，很少有这种叙事的。而在抒情的这个诗歌里边呢，赞美的很少， 至少我读到的那一些有限的这个诗歌里边，很少见到说中国的唐诗里边有赞美的诗词来编。那大部分呢是抒情的，是抒情里边当中是情歌很多，而其他的剩下呢很多都是哀歌或叫悲歌，表达这种生活的无奈，表达这个心情的这种忧伤。那有的是这个哀歌和这个情歌连在一块儿，那就是失联的人的那种感情就出来了啊。我们很熟悉的叫什么，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不对？夕阳无限好本来是可以赞美的事情，只是近黄昏，没多长时间了。所以这样，你有这样的心情你还能赞美吗？还有什么这个苏轼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哇，没有什么好事啊，阴晴就是有悲欢离合，有阴晴圆缺，就是好事坏事都掺和在一块儿。哎呀，这件事情不可能有全好的事情。所以当人们带着这样一种心情生活的话，那种颂赞那种赞美的心情是不可能出来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看圣经里的一段诗歌，我们看看这些诗歌呢和我们中国的这些诗歌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打开圣经，翻开诗篇第103篇。诗篇第103篇，那我们用齐应的方式来读这段诗歌，那就像中国的对歌一样，但我们不能唱我们只能念。但是这篇诗歌是大卫的一个诗篇。往往大卫是个诗人他做完诗以后呢，他交给他的诗班，诗班就谱上曲子在唱。那我们今天不能唱的话呢，我们就来读读起来也是蛮好的。那我来读单数节，那弟兄姐妹翻到以后可以读双数节。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开始。诗篇103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所归到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这是一首大卫的诗，很明显有大卫的这个风格。据说可能是在大卫的晚年才写的这首诗歌。他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来回顾神对他的眷顾和对他的管教，他写了这样一首非常发自心中的一个赞美的诗歌。那传统上呢，这一首诗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怎么分呢？是第一到第五节呢，一般是认为说是在讲个人的一个经历，是大卫在讲述个人的一个见证。那从第三节到第十九节呢为第二段，是在讲呢 神的恩惠，神对普天之下的恩惠，不再是讲他个人，而且神对所有他的百姓的一个恩惠。那到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呢，为第三段，就是说要普天之下都要在称颂耶和华。那这是这么三大的部分，这一段一篇的诗篇。那这样我们读下就知道，哦，原来他在表达一件事情。那今天呢，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给这段经文再次重新分段，是可以重新分段的啊，重新分一分段。那我是希望用这个，不是从内容上分，而是从它的文体上啊，给它重新分一分。我们把它呢也同样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就是前面两小节，算是开头，或叫起头的两小节。那这两小节是什么体呢？是颂歌体。是称颂的。那它主要的一段呢，是在第三节到第十八节，这为第二段。那这一段都在讲什么？都在叙事的，诉说耶和华的恩惠啊，都是在讲述一些事情。那到了最后的一段，就是第十九到第二十二小节呢，那为第三段，那又是用颂歌的题材来表达对耶和华这个颂赞。所以以颂赞开头，中间讲述耶和华的恩惠，最后又以颂赞结尾。那这样分的一个好处呢，就变成一个很好的有一个 flow， 有一个流程，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作者他的心情是怎么，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写的这首诗，同样他写这首诗他的目的是什么。那最后呢，这首诗歌跟我们今天有什么的关系？我们不是在那欣赏古人一首诗歌而已，而是说这首诗歌今天同样在对我们说话，和我们是有切实的关系的。这样呢，我们就把这诗歌就分成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也同样是啊个人的颂赞，发自内心的向他的个人见证。所以第二部分呢，变成什么？是一篇讲章，在诉说耶和华的恩惠和他的慈爱。那最后呢，是一个呼召，我们都要来诉说。来歌颂耶和华。所以这篇诗歌就变成了一篇讲章，而不仅仅是一篇让人读起来很美的这样一个诗歌而已。好，我们一段一段的来，我们从第一段开始看这首诗歌。那这两句话是一种对仗的手法写出的，开头都是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啊，都是这样一个对仗。我们中文的诗歌里很讲究对仗啊，因为诗歌的话跟那个语言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里边有措辞啊，有这个音呢、啊，有这个谐音呢、啊，甚至还有这个像这个希伯来的这，它有那个字母那个排列次序，在原来的那文章里都有。但是诗歌一翻成其他的文字，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就不能 reserve， 就不能保住了。所以尽管如此呢，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的这个翻译成这个希伯来文的诗歌，读起来仍然有这个诗歌的味道，这是翻译的非常不错的。也想想这些诗歌，这些翻译都是一些外国宣教士翻译，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就在想，我的老岳父他把中文的唐诗宋词翻译成英文，那是有一定难度的。前面两句是对照，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那首先，称颂和颂赞是从哪儿发出的？是从心里边发出。我的心呢、这个犹太文化把这个心，它这个心不是我们医学里边那个蹦蹦蹦跳那个东西啊，心指的是所有内在的一个人，一个里边那个人啊，就是全人，是内在的一个全人。所以犹太人呢，把人是分成两部分的，一种是 the inner person， the outer person。 inner person 就是里边那个人，里边就是用心来代表，我用我的心腹、心肝、我的心等等，就是里边这些东西代表我内部的这个人。而外边的人呢，就是我的身体啊，我的身体，这是他这么一种表达方式啊。我的心就是我们从里边要发出那个赞美出来，赞美一定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如果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只是嘴皮子上讲一些话，你心里会干嘛？那你的 outer person 就有反应了，你会起鸡皮疙瘩啊！从心里发出的赞美是能够打动人心的啊！从心里发出可以打动别人的心。那什么样的心情才会发出赞美呢？ 什么样的心情才刘希义这个古代一个诗人写什么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种心情能发出赞美吗？想到外环境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人就每都不一样啊。还有更惨的啊，叫什么叫沉舟侧畔千帆过，还有什么病树前头万木春，怎么我倒霉的时候看着别人谁都比我好，就是这样子啊。沉舟侧畔，在我这个舟快这个船快沉的时候，都看别人船好像越全部专门跑我跟前来过去了，好像显摆你比我好一样。病树前面万木春，我这个树有病了，一看其他前面树好像他们都是好的，都是这枝叶茂盛的，就是好像就是我可怜啊。这种心情能发出赞美吗？当一个人能够发出赞美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心中充满了满足，充满了喜乐，他是非常的满足的这样一个人，他才能发出赞美，才能发出赞美出来。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心情喜乐呢？我们看到说，我对其他国家的诗没有这个文学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是我读到的一些书里面啊，我读的书是算是不少，很少读到有赞美颂歌的啊，除了基督教的书籍以外。所以在荷兰的一个改革中的神学家叫巴文克啊，他写了很多很多的书，他有一本书叫做《基督教教育改革中教育学》，这么厚四本。那在他第四本里面叫做《圣灵论和教后论》，这本书里他写到说，他那些不明不白且无以为乐的拯救啊，不是真正的拯救。神透过在耶稣里将自己显明，神将他自己显明出来，并让人在基督里以他为乐，以他为心中的满足，以他为心中的喜乐，来完成他的救赎。神是将他自己显明出来，当你接受他的时候，他在你的心中要成为一种喜乐，成为一种满足，这样的救赎才是真正的救赎。所以喜乐和满足是基督教或基督徒人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有区别于其他所有宗教和文化的。很多人觉得啊，我如果我们这个心中你还没有那个喜乐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这在外边看起来说基督徒好像是不是这个受的限制太多呀，啊，受的捆绑太多，你怎么那么多的规矩都出来了，总觉得好像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多了个婆婆啊，我就多了一层限制。实际上基督教不是在限制人的，他限制一件东西是在限制，他限制我们犯罪，他限制我们里边那个罪的那个自由，他这就是限制的。但是他反而他让我们那个真正的那个生命 You're supposed to live the way， 你应该活出那个生命，能够自由的活出来。所以耶稣说我来是什么，是叫人得自由，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人有一个让一个不再犯罪的自由，一个脱离罪恶捆绑的自由。那这是我们今年的这一季度的主题，要脱离奴役和捆绑。我们什么叫不自由？你捆着你才叫不自由。而耶稣来就是要打开这个捆锁，让你有一个自由的心灵。什么捆着你？对，你看不见的东西捆在哪儿了？不是你的外边的东西的 your inner person， 你内在那个心，那个心灵是被罪恶捆绑的。所以你想行善，你想，因为神将一个圣善的灵放在你，你是想行善的，你能行得出来吗？行不出来。为什么捆着你呢？我想不犯罪，我知道犯罪不是好的，我想不犯，我想不发脾气，行吗？不行，因为你的里边是被捆绑的，是被罪恶捆绑的。所以耶稣来基督教不是让人受到捆绑的一个宗教，而是让人得到更多的自由。当一个人的心灵自由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乐啊，这种喜乐是跟环境没关系的，环境只影响你的这个外边， 而你内心的喜乐是跟环境没有关系的啊，遇到好事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人都知道，这是正常啊。你无论你是提升了，还是找到工作了，还是这个家里有什么其他的喜事啊，你说我今天好，今天心情好高兴，没事走路都要哼两声啊，那是正常，人人都会这样子。但是在患难当中，在逼迫当中，你仍然这么喜乐，这就不正常了啊，这是不正常的。那不正常就两种人啊，一种叫做反常啊，就是好像就是什么叫反常，反常就有点像这个脑子里缺点什么东西叫反常。那另外一种呢叫超常啊，超常也是不正常的啊，超常啊。那基督叫什么？基督叫我们是超常。为什么是超常呢？啊，基督是超常，为什么叫超常？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救赎满足了我们的，把我们的我们里边，就像我们里边没有两个人啊 ，inner person outer person， 别忘了这件事情啊。inner 就是我们那个心，我们那个心当被神的灵拯救了以后，他得到那个自由，他自己知道的 ，I can feel it， 里边那种自由那种喜乐大到一定的地步，他大知道吗？那个喜乐大到一定的地步，以至于外边的环境对他已经没有影响了。你想听一个例子吗？没有，除了真正里面那块没有。那用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感觉两个人，一个大的喜乐，一个小喜乐放在一块，一个小单子放在一块的话，假如你中了 lottery 了，你中了大概几百万的 lottery， 哦，你会高兴的不得了，对你高兴的一定合不拢嘴。第二天告诉你，说你可能失业了，说我在乎那干嘛？这些东西早就这个东西早就这个够我一生所用的了，我不在乎那工作了。对事业对人来讲是多大一件事，对不对？你会感到说这个世界怎么还那么高兴啊，因为他一件更大的高兴事在等着他呢。这件事不太恰当，但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基督徒能够面临逼迫和患难的时候他还是那么喜乐，因为那个灵魂的得救，那个灵魂得到了一个那个神那里的归属，远远超过他所经历的外边任何其他的患难和逼迫。那在使徒彼得啊，对，在这件事情上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描述，就在彼得的前书第一章八节啊，他就提到这样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彼得前书是在罗马帝国正在残酷的逼迫基督教的这个时候写成的。那彼得这个使徒彼得在这个时候要勉励这些信徒们，在逼迫这种大的逼迫当中要有盼望，要有忍耐。所以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写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环境，这卷书里边，你没有看到彼得有任何的抱怨，你也没有看到他心中有任何的苦毒，他也没有号召基督徒拿起枪来跟罗马帝国做斗争，没有，而是说在喜乐当中，在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一章八节说这什么？说因信啊，就有说不出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着相信耶稣，有着那个得救的盼望在的确据在我们里面啊，就有那说不出来的。什么叫说不出来？因为我们从环境来看，你没有任何道理这个人会喜乐的，你讲不清楚的，说不出来的。但是那个里边却是满有荣光的大，那个喜乐大到一个地步，就在什么地方显出，就在他脸上显出来，那个荣光都从脸上发出来。这是一个得救的人，这应该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得救的人生。所以不论你的环境如何，那种喜乐都是从你的脸上像荣光一样发出来，里边这个 person 被救赎了，被释放了，得自由了，他会透过我们外边这个人把它表达出来。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喜乐面对我们的人生，那你传福音一定是非常有果效。你不用讲别人，别说我愿意像他那样那么喜乐的生活着，别的不说了，因为人人都愿意有一个喜乐人生，人人都不愿意苦读，从心里讲人人都不愿意苦读，人人都愿意是喜乐的。我喜乐我自己高兴，别人看着我也高兴，对不对？ 其实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如果你回忆一下你刚刚信主的那段时间，是不是这样子的？我想很多人在点头是的。所以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真的是说哎呀，心里不就没事偷着乐啊，不明不白就很高兴，像刚刚就想唱诗歌，就想看什么都是好的啊，想读经要祷告赞美神啊，非常非常的喜乐。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呢？时间久了怎么样呢？你说时间久了好像这种感觉慢慢没了，那是不是这种喜乐是假的呢？啊，这篇诗篇就告诉我们原因出在什么地方了。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下边不可忘记他的恩惠，神的恩惠是真实的，是让我们能够亲身经历到的。问题是我们太健忘了，我们太健忘了。所以圣经毫不掩饰的告诉我们，我们是多么人是多么健忘的一个人。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多么的健忘。我们在读出埃及记，我们很快就看到说，当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给这个埃及人做奴隶的时候，这些埃及人是怎么压迫他们。最后神借着摩西把这些人从这个埃及的奴役当中给他拯救出来啊，在那个那么大的一个红海被分开，以至于这以色列人可以安然从红海底下过去，而这个埃及的追兵全部埋在海底下。这么大一个神迹，他们看见以后高兴的不得欢呼啊！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当他们过去以后看见神成就这件事，那他们心中喜乐不喜？喜乐，喜乐。他这个摩西的姐姐就写诗啊，喜乐就写诗，对不对？写诗来赞美神。紧接着下边一章出现什么问题了？这么大的事情啊！这起码你不记一辈子的话，你记半辈子吧。没有，只记了几天而已。后来他们发现没吃的了，环境变了，怎么样？就把那事儿忘了。说神呐，你带我来干，你这不是来这边来找死吗？我在待着好好的，你非要带到这儿来，这没吃没喝的。人是健忘的，抱怨就出来了。当我们人一忘记神的恩惠的时候，那个喜乐就变成抱怨了。所以诗人在这告诉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你不可忘记他的恩惠。神知道我们是健忘的，所以当这些犹太人啊、当这些犹太人他们离开了红海，他们在旷野流浪了40多年，神一直眷顾他们。他们马上要进入这个迦南的时候，要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神说，我知道你们是健忘的，给你们留点记号，干什么？每人抱着块石头，从河里边抱块石头出来，带到自己家去放在。他说：“当这个，当你的孩子们，他们没经过这件事，对不对？他们问你说：‘哎，你家里放块石头干什么？’你要告诉他们，说是神当初是怎么样让约旦河分开，让我们人从河里过去进入迦南的。看见这件事情，至少就让你想起件什么事儿，别忘了。多好，多好的主意啊！”可是那石头最后哪去了？不知道了。后来到了士师记，怎么样？当这一代人过去以后，那人过去石头不会坏的啊。一般来讲，石头它能够几百年才不会坏的。所以中国人表示叫海枯石烂嘛，石不会烂的啊。那个石头放在那放了久了，但这当这一代人过去以后，好，下边是什么？以色列人不认识耶和华。为什么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晓得他的作为，没了。人是健忘的。当我们忘记神的恩惠，当我们不再纪念、不再晓得他的作为的时候，那个感恩的心就没了。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环境，怎么人还是这样？怎么他还是那样？怎么我还是这样？慢慢那种抱怨就有出来了。那种喜乐还在里边，但是他表达不出来了，那个荣光就出不来了，满脸就变成愁苦了。什么时候喜乐？我们早星期天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在一起唱诗，在一起祷告，在一起看，哦，那种喜乐慢慢又回来了。所以我们就是每星期天到教会去查这一次，去充电。 圣经也告诉我们神说你要不要停止聚会啊，你停止聚会到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更我们那个心就更慢慢就更麻木了。所以大卫告诉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的恩惠，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健忘的人。好，那接下来是什么？当我们不去忘记他的恩惠的时候，诗人反而就要用一种叙事的题材说，那么都是有什么恩惠呢？有什么恩惠让我们值得去称颂他，去歌颂他，让我们还不要忘记呢？所以下边整个一段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开始都在诉说耶和华的恩惠。这一部分呢，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前面我在念的巴文克的那份那个写的那句话里边，他说一个无所是什么这个一无所知或毫无喜乐的救赎不是一个真正的救赎。第一就是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无所知的。当我们去说我们去要赞美要不要忘记神的恩惠的时候，那个恩惠是有形有体，是实实在在的放在那儿的。不是一个空空洞洞的，只是一个空穴来风讲一句话讲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大话放那，是实实在在的放在那里。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知道神的恩惠到底是什么，神怎样用他的恩惠来带你。后边给我放时间了，告诉我们有多长时间了。那第六到第八节讲到第三到第五节讲到了这个诗人自己亲身的经历或者他的见证。他说这里边用了几个词我们把它看一下。第五节第四节第三节，他救赎你的一切，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下边记住这几个动词这里边的赦免你的罪孽，医治你的疾病，拯救你的生命后边这个翻译把动词给翻译没了，这个叫 crown you， 就是给你加冕，用他的仁爱和慈悲来给你加冕，让你在他的永远活在他的仁爱和慈悲下边。那下边他用美物使你满足，他 satisfy you， 他满足你，然后呢，他使以致你如鹰返老，他 renew your body， 他更新你，所以这些都是动作。这些表明什么？神是一大有作为的神，他在这些人的身上他实施他的作为，动词表示神所做的事情。所以诗人在这里用这些动神所做过的事情来说，原来这位神是有恩于我们的。那到下边的第六节到第八节讲的是什么？是他的属性。所以我们今天认识人认识什么？认识他是怎样一位，就是他属性，他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人，他的性情是什么，叫他的属性，这位神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神的作为。所以因着神的属性，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位神，因着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赞美他。他做过的事情我们说了，用动词来表示。他的属性呢，下边就是说他有公义他有知识，因为他有知识，他 review 他自己，让人能够认识他他有怜悯，有恩典，有丰富的慈爱，这些都是在讲神的属性。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去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不是空空洞的讲一话，讲一天没有毫无意义的话，而是实实在在的因着神的属性，因着神所做的，我们的赞美表达我们对他的一种感恩，对一种反馈。这和其他宗教信仰是相反的。为什么其他的宗教里边我说没有赞美的诗呢？其实道理很简单，那些假神，那些他们所扮演的偶像，没有东西可赞美，你找不出东西可赞美的东西出来。你见过和尚在庙里边半哼半唱的人念经？你见过一群和尚围着一堆庙的人赞美唱赞美诗吗？他没东西可说，他赞美是什么？ 哎呦，你好肥呀，你好胖啊，这真的，那不能就赞美这个东西吧？因为他没做过什么东西的，没有他那是什么事情没做的啊？所以，基督教的这个赞美是因为神首先施恩于我们。当别人施恩的时候，你会干嘛？你会感谢，对不对？你会感谢啊，谢谢你这样恩待我啊！人家小涛从国内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堆的花生，干什么？让我吃了。我怎么办呢？我得感谢。我说，哎，你本来就应该给我带，没什么可说的。这人成什么人了？那我就感谢他，因为别人当别人有恩遇的，我们正常的反应就是，哦，我要感谢你，我要去这。所以赞美神是对神恩惠的一种 response， 一种感恩。那其他宗教他们是干嘛？他没有，他去敬拜的人，他是干什么？反过来的啊，他是希望我先给你点什么，然后希望你从你那儿得到点什么回来。那这两种不同的心态的，一种是什么？是神首先给予了我们，我们用我们的心去因对神的恩惠，我们来感谢他。另外一种是什么？他从来没给你有什么东西的。肯定吃点小给点牛给点猪头啊，给点什么香果什么，然后给点烧点香去求他拜点什么啊，他从来得点什么东西回来。哪个叫功利主义啊？啊，我们看到这种都是在赞美，往往形式好像外边都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内容那个心态完全不一样。神有恩于我们，赞美他是我们的本分。他配得荣耀，他配得赞美，他值得我们去称颂他。称颂他是正常的，不赞美，不去感谢，不去称颂他，是不正常的。这怎么就没有再没有超常了？都是不正常的。好，这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我们他。一切的恩惠是我们赞美的这些一些根基。那最后诗人又在发出了一个邀请呼召，说前面第三节到第五节讲的是他一个诗人个人的经历，讲的是他的做神的作为在坐在他自己里边的，他很清楚他可以讲出来。那后边呢几节呢是讲到神的属性，神的属性，他是神的慈爱临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诗人这里讲说不仅仅是我是多么的 special， 所以我得到神的这样的恩惠，神的恩惠遍及全地，每一个人都在他的恩惠当中。所以圣经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什么叫义人？什么叫不义的人？什么叫好人？何叫歹人？只有所以是当神的恩惠这样普遍浇灌下来的时候，地上出现两种人，一种人就称赞赞美感谢他的恩惠，用我们的颂赞作为我们的回馈来感谢他；另外一种人突然领受神的恩典，他甚至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却没有任何的反应，更有甚者会像咒诅的话，会很多不敬的话来回馈这位施恩于我们的神。所以下边这两句是很重要的，十五节到十八节就讲到是这两种人。当我们突然领受这样恩惠的时候，你要做成哪种人？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这里并不是说世人没有领受神的恩典，同样他们领受神的恩典，他们能够发旺像花一样。你知道那个花是多美吗？昨天我和我太太我们去那个植物园，想去买一棵树种在我家里边，我看那花好美好美啊。若没有神的眷顾，那花能长得那么美吗？但是问题在哪儿呢？那些都是昙花一现， 那些都是昙花一现的。所以那些不认神的神，神一样眷顾他，神爱他，神赐给他一切的丰盛，让他的生命也能够丰盛的，但却是昙花一现的。当过去的时候，说没有人在认识他，他的原处都不再认识他，我们都要经历这样的事情的。下边相反的，十七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存到子子孙孙。那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在那个尊贵的设计班上上主日学的那些人，这些人是什么人？第十八节告诉你答案了，是守约的人。我们在讲圣约神学，对不对？在神的约中，那些守约的人，神的慈爱，你不仅仅是像那个花一样，那就不是花草了，而是你一个根深蒂固的，就深深的扎根在里面，是变成一个长万古长青的一个长青树。当风雨过去的时候，其他都枯干的时候，你仍然在那里长存，仍然在那里生长。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结果。耶和华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神的慈爱是从亘古到永远的。如果你只活那么一小段时间，你能够领受到多那么多吗？只有和与神同在的人能够活到永永远远。所以因此诗人最后呼吁说你们所有的被造物都要来赞美他。第一个，那些听他的命令呈现他旨意的天使， The Heavenly Host， 在灵界的被造物，你们都要赞美他。虽然他们没有救恩，但是他们看到神在人身上所成就的事，他们就应当来赞美这位耶和华。然后你们做他主君做他仆役的，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被他的恩典所买赎，被他所救赎的这些人，我们应该赞美他。第二三节，你们一切被造的，不管你认识还是不认识他，我们一切被造的都在领受他的恩惠，你都应该来赞美他。所以最后结束，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这是一首非常美妙的诗，他诉说了个人的见证，也讲述了神的恩惠。最后他邀请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被造物，无论我们是认识他的还是暂时不认识他的，我们一同都要来赞美我们这位神，因为他用他的什么，他的属性，他是这样一位神，他的作为，他在历史上成就了那么多的事情，他配得我们的颂赞和赞美。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因着你的名来感谢你，我们因着你的作为来感谢你。主，我们借着诗人大卫将他的感谢和赞美的心借着这个诗篇表达出来，让我们一同来领受同样的一颗灵，我们领受同样的恩典，我们有一颗同样的心来发出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你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你指教我们借着这个诗篇再次向我们的心中说话，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举起来，成为一个感恩和赞美的心，让我们不要忘记主你自己的恩惠，以至于当我们在外面的环境，不论是好是坏，是逆境还是顺境的时候，我们那颗被释放被拯救的心灵都能够带来的喜乐，能够满有荣光的透过我们来表达出来。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还在寻求还在等候你的，我们来献上祷告，求主你将你的恩惠向他们显明。主，你借着主你自己的道，借着主你自己的灵，借着主你自己的儿女，将你的恩惠多多的加添在我们这些在寻求你的人身上，让他们也有同样的心被主你的灵所感动，他们的心中 就发出赞美，他们的口中就发出感恩。主，你就将你的信实，你约中的福分，就丰丰富富的加给他们，从亘古直到永远。主，我们谢谢你，听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